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21. Sentences, page 473.
一，从前大陆上斗争的相当厉害。你和王继超两个人时常斗嘴，将来是要伤感情的。你们斗口没用，要设法解决问题。敌我双方战斗了两天两夜，也没分胜败。这一次的战争，那个国家一定失败，因为他们缺少战斗力。二，你看大华公司的广告多么醒目。今天早上我起来的太晚了，我醒了的时候已经九点了。我每天在没睡之前醒着的时候先看一会儿报纸。我天天早晨还没醒过来呢，我太太就和我说这个说那个，说了很多废话，你说我哪儿听得进去呀？三，现在几点钟了？我的表停了。那个工厂的工人全体罢工，整个的工作都停顿了。战争不停止，物价不会低的。那儿停不住车，人家一定会来干涉的。现在停车场停车也加价了，在大中公司买东西最不方便了，因为那一带没有停车处。城外头那几个工厂因为水灾的影响都停工了。明天考试，我们今天停课一天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文华早报忽然停刊了。宗旭的父亲死了，所以他停学了。四，你看那些难民多么可怜，不但没饭吃没衣服穿，而且睡在路边上，看了心里有很多感触。那个病人在医院住好久了，可怜连一个人来看他都没有。我听说那个小女儿从小就没有了母亲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他祖父母十分怜爱他。五，他的病很不轻，周身疼痛的很厉害。我这两天发烧头痛，所以没上课去。今天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儿谈得很痛快。我儿子很有天才，可是我没能力供他念书，说起来非常痛心。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六，张先生又有道德又有爱心，人家无论怎么对不起他，他从来不恨人。他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恨事是当初没和金访文教授学点东西。他接到家里的电报，知道他母亲病了，恨不能马上飞回去。父亲因为家里经济情形不好，恨不得我今年就毕业了，好做事。宋大文这个人真可恨，他从来没有信用。今天收到我儿子的分数单，一共五门功课，有三门不及格的，真恨死我了。七，我们不要把车停在那个停车场，因为那个停车场没有顶。张先生买飞机票去登记姓李，原来他是顶名姓李的出国。现在物价高的已经到了顶点了。每天早上我家房顶上都有很多小鸟。有人相信要是太用脑子了，头顶上就会没头发。在上海有屋顶花园，可以在那儿跳舞喝茶。在山顶上往下看，风景真好看。我为了金先生他们的事情尽力尽到顶点了。下星期请客，我们顶好在饭馆请。印度女人拿东西不是用手提着，而是用头顶着。八，张先生夫妻两个时常斗嘴。宋先生投河幸而没死，否则他的妻子儿女谁来养啊？老温到外国那么多年也没回来，他的妻子谁管呢？ 九，第二次大战以前，有人批评英国对德国是一种姑息政策。因为我丈夫有两个姐姐，所以我有大姑子、二姑子。那个姑子是不是一个道姑？我两个姑姑今年都三十几了，还没结婚呢。第一女子中学的校长是我姑母。十，在中国北方，儿女叫母亲，有的叫娘，有的叫妈。新娘子的娘家离这儿很远，你看张家大姑娘长得越来越好看。十一，那张小桌子有25英寸长，王家和李家要打官司，为的是争几方寸土地，真是不值得。现在随便到哪儿去都得办多的手续，真是寸步难行。总司令对军队顺话，他说军人和敌人作战是寸土必争。十二，请问做一套衣服要几尺布啊？你用尺子量一量，那块布有几公尺？奇怪，我今天才买的计算尺就不见了。那个新做的门尺寸不对，所以老关不上。十三，天上那七个星为什么叫做北斗星呢？十四，现在东西贵得厉害，买一斤肉价钱比以前贵了很多。天气渐渐的冷了，昨天我买了100公斤煤。在中国买东西差不多都是论斤量。十五，山右边那块地我们量了一次，怎么亩数不对了？没想到那件事解决得很圆满。据说台湾今年输出建筑材料价值1000万美元。十七，酒你可不能再喝了，你的脸都发红了。他的病可不轻啊，他的脸发白了。十八，老姜，请你即刻到我这里来一次，我有很要紧的事和你说。十九，我们这次去旅行，先生们除外，一共有100人。我们上次开会都同意主席的意见，只有张先生除外，他反对。二十，我近来已搬到学校附近，每日到学校教为方便。二十一，弟弟病了去看大夫，大夫让他把嘴张大一点，他怎么也不肯。二十二，张先生的性情坏极了，说骂人就骂人。二十三，不用说我了，就是张志威那么有本事，那种工作他也干不了。二十四，我儿子不用功念书，每次非骂不念。二十五，这次他一定失败，因为他对那件事所要谈的没有充分的理由。二十六，华北年年有大水，是指黄河大水而言。二十七，干我们这种行道的责任重钱少。二十八，我那部自行车要修理，那就得花钱，不修理呢就废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件事我一个人的力量不会成功的，要成功那就需要你老兄帮忙了。二十九，我这门子亲事要想成功，必得请尊夫人前去提亲。三十，老宋的未婚妻身世相当可怜，她是人家的养女，她的养母对她很不好。三十一，那个乡下姑娘新婚不久就投河自尽了，据说她不满意这门亲事，她有意中人。三十二，要是一个做客他乡没有三亲六故的单身汉，万一生病了可真成问题。三十三，我打定了主意，尽最大的努力去成全他。你可不要相信他，他看你有钱有势，所以对你花言巧语的。 35, 请你示意他们以后不要鬼头鬼脑两三个人在一块儿私语。36，这里因为离河边很近，所以天天有一种水草的气味。37，中国人在原先的时候都是妇女织布。38，他们两个人闹意见，还不是为了钱财。39，校刊的错太多了，我们还得重编。40，张家夫妇太客气了，每次请客坐席的时候都是让我们夫妻两个坐主座。41，他可真风流，天天嘴里唱着情歌。42，用那种机器，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可以操纵得很自如，你就得实地去经验它。43，昨天我去看舞台剧，那个女艺人表演得非常深刻。44，我写信给金先生，请他从香港到美国来的时候带一副麻将来。你看他那副可怜的样子。45，我们这种交情，你老跟我用这些字眼儿，还像话吗？46，他写的小说10之9是一些传奇的故事。47，我们在交货的时候，所有的货物上都有封条。48，他们现在用一种变相帮助，以前是给他们钱，现在是供给他们物品。49，张大文真喜欢跳舞，他一跳起舞来就是有天大的祸事他也不管了。50，他近来的工作越发的不像话，所以他一辞职，省长马上就照准了。51，他们老两口子虽然都快70了，可是做起事来跟青年人一样，他们小两口时常斗嘴。52，战后我第一次到湖南老家去，我一看吃了一惊，房子完全破坏了，真是面目全非。53，我来问你，我叫你半天，你为何不应？54，据中国神话故事说，天河两旁的那两个星是一男一女，他们是夫妻，每年7月7日聚会一次。55，我祖父对我说，在清朝以前，中国的法律是，人若是犯了死罪，多半是杀头。56，你若是让李文海做那种工作，他是求之不得，他绝不会推辞的。
Lesson 21, Narratives, page 45.
一，经本通俗小说里有一个鬼的故事，故事里的人物只有一个教书的先生除外，其余全是鬼，真能叫人害怕到顶点。这篇故事由林语堂又用白话重编，载在中国传奇小说里，它的大意是这样。有一个教书的先生姓武，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，他想找一个意中人结婚，像他这样单身未婚他乡做客，也确有一种益处，许多做父母的都愿意把女儿嫁给家里人口简单的男人，虽然他住在一个古老的旧房子里，什么钱财都没有。有一天王妈妈来了，他从前就认识武先生，他是指着说亲过日子的。从前也给武先生提过亲，都没成功。这次王妈妈做了个很动人的样子，跟武先生小声说有要紧的事跟他提，示意武先生一同到屋子里去。王妈妈头发有点白了，脸很瘦，嘴的下边用一条长条的布围着。其实那时正是4月，天气已经够暖了，他想王妈妈一定是伤风了，怕再受了风。王妈一副老风流的样子跟他说，有一门亲事跟你提呢。 他笑得动人，话说得讨人喜欢，这是他这个行道唯一的长处。武先生请他坐下，问他近来日子过得怎么样。两个人差不多两年没见了，不用说这个，我记得你是22岁，他也是22岁。他拉了拉那条长条的布，好像是长条布的里面受了伤似的。武先生心里想，也许他睡觉的时候把头放得太低了，醒过来不免觉着有点疼痛。他是谁？武先生问。就是我要说的那个大姑娘，王妈妈答。你说的姑娘都是22岁，我知道，可是我现在也不忙着成家，除非你能给我找到一个美人。你要什么样的女人呢？我要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当然要顶美的，顶好的，而且还得单身一人才行。也许她还要带10万块钱来，是不是？王妈妈笑得很得意，好像知道她这回逃不了一样。她是一个人，娘家也没有3亲6故的，她是个女艺人，会弄各种乐器，从前在有钱有势的人家做工，新近才离开。她叫李月娘，就是单身一个人，很自由，有个养母并不用她养活。她有10万块钱，自己还带着个小姑娘青儿做佣人。武先生说，这门子亲事听来倒不错，可是干什么她愿意嫁给穷书生呢？我刚说过，她自己有钱就愿嫁个读书人，要单身一个人的。我告诉你武先生，我这一回真成全了你。原先有个富商想要她，她不愿意嫁给商人，她说我要嫁个读书人，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父母，很多人都不合适，所以我想到你，老远的来告诉你，你真有福气。你知道不知道她现在住在哪儿？她跟养母住在一块儿，你要是想看一下，我可以想办法，真是再没有这么好的事了。几天之后，武先生按照约会到了一家饭馆，王妈妈介绍他见了养母陈太太。虽然当时的天气并没下雨，她的头发上有不少水，衣服上也有。陈太太说，刚才在路上不幸碰着了一个泼水的，泼了我一身的水，真是太可恨了。武先生问，小姐在哪儿呢？在那边那间屋子里呢。跟他一块儿的还有一个小姑娘叫青儿，是给他做事的，做饭做衣服，家里的事都拿得起来。陈太太说完就回到那边那个屋子去了。武先生和李月娘见了面之后一切圆满，决定半月后结婚。武先生认为自己太有福了，他从来没想到问问李小姐为什么离开那有钱有势的人家。福和祸一样都不单来。武先生正高兴的时候，又来了一个妇人给他提亲。为了省得麻烦，他说已经订婚了，可是那个妇人还一定要提。他说，请问你这位未婚妻是谁呀？武先生告诉了他未婚妻的名字，那个妇人显得吃了一惊，好像很不赞成。武先生问他怎么了。没什么，既然已经订婚，我就用不着再说什么了。这倒反而引起了武先生的疑心，他问，你认得他吗？我认得他吗？他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，我想再给你说一门子亲，我心目里的姑娘真是男人们求之不得的，美得像花，又能做事，又能受苦，像先生这样的人，要是和他结婚，你们小两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其实我告诉了你也不要紧，我说的这个姑娘就是我的女儿，我姓庄，丈夫早就死了，只有这个女儿。我当然不是破坏别人的亲事，不过一个穷人家的女儿给先生做妻子倒是更合适。别信别的介绍人的花言巧语呀。武先生简直烦起来了，我亲眼看见过那位小姐，我已经订婚，真是对不起。他回答了那个妇人，客客气气地把她送出门去。 一个雨夜，新娘子、月娘和养母带着小姑娘青儿，还有王妈妈也来了，还带来了一整套的乐器。大家坐席喝酒，陈太太的头发还是有不少水，因为雨下得太大，也不足怪。武先生好像闻着他有水草的气味。主座让给王妈妈，因为她是介绍人。虽然四月的晚上天很热，她还是围着她那条长条的布。那天夜里，新娘子月娘在灯下跟武先生说，你要对天宣告，除去我，你绝不再爱别的女人。新婚之夜答应这种话，当然没有什么难处。月娘和青儿把这个家弄得非常美满，有时月娘弄着乐器给丈夫唱一个情歌，他们真是太幸福了。有一天，武先生因为时常看见月娘和青儿小声私语，他说，你们两个人老是鬼头鬼脑的干什么呀？月娘告诉他说，一个读书人怎么用这种字眼呢？那么你们干什么呀？这样说还像话，以后不许说鬼东西什么的，一说鬼好像得罪了他。在一个想不到的机会，武先生到了城外，进而走到那个姓庄的妇人的家里，当然也看到他的女儿，她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，脸上身上都美极了。在他去倒茶的时候，姓庄的妇人跟武先生说，我以前跟您说过我的女儿怎么样，不顶美吗？要是没有她，我简直过不了，有她一块混，我的日子真过得痛快，她差一点儿就成了尊夫人，是不是？大家喝着茶谈着话，姓庄的妇人又说，现在您亲自看见我的女儿，您就知道错过什么了。武先生也想称赞庄姑娘几句，于是回答说，庄太太有这个好女儿真有福气。这时庄姑娘的脸上有点发红，又好像有意地对武先生微笑，武先生觉着她真是一个最叫人怜爱的姑娘。在武先生和庄姑娘两个人很亲切地密谈的时候，庄姑娘说出了一件惊人的事，她告诉他，你那个太太李月娘是个鬼，连那个小姑娘青儿也是个鬼，并且告诉她千万不要让李月娘知道是她说的，她说要是李月娘知道一定要恨死她了，也千万别对她的妈说已经告诉她这件事。武先生听了之后半信半疑，武先生听了以后决定先去找王妈妈打听清楚李月娘的身世。到了王妈妈的家，看见门上有官府的封条，他向别人一打听，才知道王妈妈在六个月以前因为犯了大罪，叫官府杀了头。现在他越发害怕起来，心想庄姑娘说的话一点儿也不错了，他又去找庄姑娘想要问个明白。他到了城外从前去过的地方，有人告诉他，那姓庄的母女死了有五个多月了。他心里想，怎么连他们也是鬼？于是又想出一个办法，先到李月娘的家，也就是李月娘的养母陈太太那儿去问问。可是到了陈太太家，进去一看，面目全非，简直是一所空了很久的房子。他更惊慌了。杏儿路旁有一个小酒馆，他就进去先喝点酒，让心里安静安静再说。等到心里稍微安定之后，他从酒馆的茶房的口里知道了那所房子的情形。这所房子没有人住，已经一年多了，因为闹鬼。茶房说，怎么闹鬼？武先生假装不信的样子，一点儿也不错，以前在夜里里头乱叫，有时候还斗嘴，真怕死人，里面有女人走路的声音，有人听见女鬼哭。以前什么人在这里住？武先生又问。茶房说，房东是一位太太，姓陈，她有一个养女，非常的美，人们叫她月娘。月娘会弄乐器，被有钱有势的人家买去了，不久她被那个人家赶出来，她就回家自尽了。后来那位陈太太也不知道怎的掉在河里也死了。 据说死了之后，在河里有两三天才被人发现，死者的身上满身水草。那时候这房子里只剩下一个做佣人的小姑娘青儿，白天夜里都哭，直到陈太太把她带走为止。怎么会来带走呢？那就是人们都听见房子里的鬼斗争很激烈的那一夜，第二天人们发现青儿也死了，她一定害怕得厉害，怕死了。你不信这些事情，可是一点儿也不假。武先生心里明白，谁说我不信呢？他打定主意，这儿不是单身汉住的地方，第二天就起身回他的老家去了。二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不久就发生了朝鲜境内的战争。这次战争最初本来是南朝鲜和北朝鲜的冲突，可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国家支持北朝鲜，民主国家用联合国的名义帮助南朝鲜，于是实质上就成了变相的国际战争。因此两方面的战斗力相当强，而战争的很激烈，甚至于连争夺几方寸的地方都要经过血战，真是寸土必争。后来终于又停火而停战，但是战斗虽然停止了，而朝鲜仍然是分裂的状态，许多问题始终不能圆满解决。三，母亲今年已经50多了，她常对我讲起她在大家庭里所受的痛苦。她说，我和你父亲结婚以后，夫妻的感情倒还罢了，只是家里人口很多，你父亲有父母，有兄弟姐妹，还有姑母，这么多的人在一个家庭里生活，问题哪能少了呢？先不用说他的父母兄弟，就是他的姐妹和他的姑姑，就够叫人头疼的了。我叫你父亲的姐姐是大姑子，妹妹是二姑子，这大姑子、二姑子加上那位姑姑，这三个人简直是太难相处了。他们天天说我的坏话，常常和我斗口，甚至于冲突，把我气得脸发白。可怜我在这个家里真是寸步难行。俗语常说孤恶孤恶，这句话是指着丈夫的母亲太恶而言。可是以我看来，这句俗语应当是对大姑子、二姑子和姑母而言，因为他们对我实在是太恶了。现在我想起来恨不得要大哭一场呢。四，有一个研究中国语文的外国人，他说他看过一本从前的小学国文教科书，是用文言写的，其中有一课题目是看地图，不但文字容易看得懂，而且有很深刻的意思。这课课文的大意是这样：看地图，一张纸，尺寸中万千里，此是山，此是水，此是城市与道路，我的家乡在何处。五，王小姐最近才学会开车，昨天她请我坐她的车，意思是让我看看她车开得怎么样。我坐在车里看她在路上把车左转或者右转，居然操纵自如。我正在不断地称赞她，忽然将车停住了。我问她为什么停车，她说要练习练习停车。她接着又说马路旁的停车处尺寸太小，不像停车场那么容易停，所以他要练习练习。六，夏夜，我常跟着祖母在院子里看天上的星，祖母指着天空一道发白的地方说，那是天河，天河的两边有两个星，一个是放牛的男的，一个是织布的女的，这两个星每年七月七日聚会一次。又指着天空靠着北边方向说，有几个大一点的星，你看见没有？我说没有看见，就在你的头顶上，稍微往北一点。我张大了眼睛往上看， 哦，看着了。我说，有几个？祖母接着又问。我一面看一面的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七个。祖母说，这七个星叫做北斗星。这个星为什么叫北斗呢？因为它们在北边，形状像个斗，所以叫做北斗星。七，为什么报纸上头条新闻的题目老是用很大的字？我最小的弟弟一面看着报，一面问我。我告诉他，题目用很大的字是为了醒目。什么叫醒目呢？醒目就是引起读者特别注意的意思。一般来说，报纸上登载的新闻都是用很小的字。如果新闻的题目也用同样的小字，你想，那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吗？不但报纸是这样，就连杂志和各种刊物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弟弟说，我明白了。第二天，我给弟弟出个题目，叫他作文。他在作文的本子上把题目先用很大的字写出来。我看见了，问他，为什么写这样大的字呢？弟弟说，为的是醒目呀。八，老陈是一个身体很健壮的工人，他靠着在工厂做工养活一家八口人。八，老陈是一个身体很健壮的工人，他靠着在工厂做工养活一家八口人。从前因为工厂的出品好，销路多，所以鼓励工人加紧生产。因此老陈天天有工作，天天可以拿到工钱，生活还算过得去。自从夏季以来，工厂的出品超过了市场上的需要，所以工厂时常停工，老陈也就时常拿不到工钱，生活就有点恐慌了。昨天工厂宣布从明天起又要停工，工人们虽然要求先别停，他们情愿少拿一点工钱，可是工厂并不接受这个建议，说停就停，所以老陈的生活马上又成问题了。九，山顶上有一个大树林，这个大树林要是拿亩数来说，至少有三四亩。树林里没有人家，只有一个庙，庙里有几个道姑，有人说这几个姑子住在这个清静的地方真是太有福了。可是也有人研究这些姑子的心理，说他们也许是不情愿住在这个清静的地方，后悔做了姑子，恨不得即刻下山呢。十，在五四的时候，高原贡是一个热心国事的大学生，他在他主编的校刊上号召，并且鼓励有血性的青年积极斗争，不要再抱着姑息政策。他说，要是再姑息下去，国家就要灭亡了，因为他的主张太激烈，所以大学决定将校刊停刊，并且叫他停学。他说，叫我停学倒没有什么，校刊停刊是我最痛心的一件事。十一，有人问老张，知不知道段先生的操行怎么样？老张说，我从前虽然和他是同事，可是后来我们多年不见了，他的行为怎么样我不太清楚，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件事，他到外国去的时候是用的别人的护照，顶名去的，后来叫人家查出来，赎回本国。从这件事情看来，就可以知道他的操行是怎么样的了。十二，人的一生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，无论做些什么，最后都是空的，就好像做了一场游戏，无论是好玩的或者是不好玩的，等到游戏完了什么也没有了，又好像做了一场梦，无论做的是好梦或者是不好的梦，等到梦醒了也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有人说，既然人生这么短，最后避免不了一场空，那么就应当赶紧去做好的游戏，也做一个好的梦吧。十三， 从前有弟兄两个人，哥哥是个诗人，弟弟目不识丁。他们的母亲死了，都难过得不得了，就大哭起来。哭完之后，哥哥想把母亲死了，自己心里难过的情形写成一首诗。他正在想要用些什么字的时候，弟弟又哭起来了。他这次哭得更痛心，而且一面哭一面说，哭一声叫一声，儿的声音娘惯听，为何娘不应。哥哥听了之后也大哭起来，连诗也不做了。后来他说，弟弟哭着说的这几句话就是最好的诗了，我怎能再做出更好的诗了呢？这段故事是说，作诗要有真实的感情，不要只在字上句上下功夫。这是清朝一个名人笔记里写的。14，甲乙两个穷学生住在一个旧的房子里，因为这间房子太旧了，有时候从屋顶上掉下来土。甲说，这房子我们如果要住，那就需要修理。乙说，要修理那就得花钱，何必呢？有一天早晨，他们起来之后，发现棉被上、书桌上，甚至于地下都是水，原来是昨天晚上下了大雨，这些水都是从房顶而流下来的。乙对甲说，昨天我太累了，睡着了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你呢？下雨的时候是不是醒着呢？甲说，我是醒着的，可是有什么用呢？既然不修理，留下来水是当然的，就是连你也醒着，又有什么用呢？15，爷爷率领着孙子去参观博览会，博览会陈列的物品有本国的，有外国的。孙子因为年岁还小，不能辨别那里陈列的是哪国的物品，就问他的爷爷，爷爷告诉他，你看那些建筑物的顶儿挂着的是哪一国的国旗，里边陈列的就是那一国的物品。16，学生向校长要求停课两天，校长说，为什么要停课呢？你们能说出理由吗？假如你们有充分的理由，当然能照准的，如没有理由，或者是理由不充分，你们想想，纵然是我许可了，然而因停课而受的损失是谁？17，田先生是一个健谈的人，他每次来到我家，不论是在白天或者是在晚上，坐下一谈就谈两三个钟头，还谈不完。他也不管你有没有功夫，有没有别的事，简直是非赶不走，真太恨人了。我和他虽然是很熟的朋友，但是总不好直接的明说要赶他走。我多半假设一个理由把他请走，这种法子用的次数多了，他也觉得出来，于是他就不常来了。有一次我请他在家里吃饭，他又来了。在吃饭的时候，我问他为什么不常来了呢？他说，我这个人从前是非赶不走，现在是非请不来呀。18，那种货物如果每公斤按照美元八角计算，价钱并不算贵，但是他们是不是在码头上交货呢？如果是在码头上交货，当时千万要注意货物是不是都够斤两，万一斤两不够，我们就要吃大亏了。敬意公司的经理对副经理说，副经理紧接着说，上次我们买他们的棉布，本来是按公尺算的，但是他们说是按着英寸计算，结果我们吃了亏。这一次当然要加小心，加以前次的账目还有错误并没弄清楚，与其现在又买他的货物，不如迟一两日再说。经理说，好吧。19，有一次我在家里用计算尺计算数学问题，小弟弟看见了，计算尺有什么用呢？他问。计算尺是工程师、数学家不可少的工具，它的效用很大，可以利用它把很复杂的数学问题很快地计算出来。我说，那么我买4两鱼、6两白菜，一共多少钱？也能用计算尺算出来吗？ 弟弟又问，这太简单了，用不到计算尺。他听了我的话，也没再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看他拿着一把尺子，假装是计算尺，正在学我呢。二十，我小的时候开始念书，是跟一位老先生念古书。当时有一个女同学对我很好，我对她也不错。我还记得我们念《论语》，她念一句《子曰》，我也念一句《子曰》。她描字，我也描字。她喜欢做什么，我就喜欢做什么。有一次她病了没上学，我也假装患病不上学。我们这样在一块儿读书，总有五六年。后来我们都长大了。都想到城里念中学，恰巧中学校长是他的亲戚，所以我们入学交位容易，转眼之间都要毕业了。天大的祸事落在他的身上，他是一病而死。他的身体本来不弱，他的外号叫小胖子，加以爱好运动，可是一场疾病害了他，我们想尽了方法也救不了他。我现在想起来还认为是最大的恨事。